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今天又和您相遇在喜乐灵城当中。不知道您全家人情况好吗？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如何呢？今天生活当中又碰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和难处呢？真儿特别的期待我们就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体会真理的可靠，神的信实以及他的同在。今天是我们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一步来跟从我的第39天，明天之后呢，我们整个40天的 conversion 第一步，关于认识信仰，认识救恩，如何跟随耶稣的第一步就完全结束了。特别的期待每一个小朋友都因着我们这过去40天的分享，对救恩有更深刻的认知。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38篇，创世纪的第35章，历代志下的第12章，以及使徒行传的4章32到6章7节。那这么多的经文呢，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读不过来呀。真儿会鼓励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呢，选新约或者是旧约的那一部分去读，或者您可以跟着灵城小故事里面所提到的那一则关于圣经真理的话题去有针对性的读经也可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讨论认识罪的可怕以及救恩的宝贵。为什么神是轻慢不得的，欺哄不得的？为什么人不可以自欺呢？为什么我们还是需要诚实的、坦然的来到耶稣的宝座前，寻求他的怜悯、赦免和帮助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有一个非常遥远的山谷，流传着一个非常古老神秘的传说，就是在那一个山脚之下呢，据说有一处神秘的山洞，里面藏着巨大的宝藏，但是这个山洞呢，却是有一位神秘的守护者看守着，每一个想要得到宝藏的人进去之前必须经过一系列的考验，才有可能得到进入的机会。但这个传说啊，从来没有被人证实过。直到有一天，有一名叫做阿诺的年轻孩子，他听说了这个传说啊，就心痒痒的，特别的想要找到这个山洞取走宝藏。可是因为他从小就有个习惯，喜欢找捷径，钻空子，特别的不愿意直接去面对挑战，所以他想来想去，如何才能够不需要经过这一位守护者，也不需要过五关斩六将，就能够轻松容易的得到这个宝藏呢？最容易的方法，那当然是另寻其道咯。所以他决定计划挖掘一条地道， 绕过这位考验者，直接进入山洞。虽然这个办法看起来很笨，可是最笨的方法或许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呢。所以阿诺就开始挖隧道了，每天挖一点，每天挖一点。但是因为他从来不喜欢坚持，每天总想着找捷径，所以他挖的地道啊，那简直就像一个兔子窝，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有时候甚至他自己在里面都迷路了，费尽心思却好像完全没有进展。当每次他灰头土脸的回到山谷里，很多的小伙伴们都来询问他，哎，阿诺，你这是去哪儿了？你怎么了？你掉进泥潭里了吗？面对大家的嘲笑和询问，阿诺自己心里也很不爽。哼，你就等着吧，等到一天我挖通了，拿到了宝藏，你们谁都别想跟我分。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日子变成了月，月变成了年。阿诺呢，还是每天去挖一点，每天去挖一点。看着自己身边的小伙伴们渐渐地成长了，有的学到技能，找到工作了，有的成家立业了，阿诺也开始怀疑起来，自己一开始想要挖到宝藏的那个想法是不是上当了，因为毕竟这就是一个传说嘛。可是都挖了这么多年了，怎么说也得坚持一下吧，要不实在是太浪费大好青春了。正当阿诺举棋不定，不知道该继续还是该放弃的时候，这位神秘的守护者忽然出现了。不过他并不是阿诺心目中的那一个神秘的白胡子老爷爷，而是一位年轻人，自称为这个山谷的最新的主人。年轻的山谷谷主看着灰头土脸的阿诺，就告诉他说，其实我并不神秘，我一直都在，所有在你之前那些来过找宝藏的人，我都直接带他们去看过那个宝藏，他们也都纷纷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唯独你想要透过自己的方法，结果浪费了这么多的时日。年轻的谷主把他带到了一个房间，打开之后，从顶到地全是各式各样的书籍。
啊，这不就是巨大的图书馆吗？这哪里是什么宝藏啊？
是啊，对你来说，只有金银珠宝才是宝藏，只有投机取巧才能够最轻易地得到这些宝藏。但是，对于整个山谷来说，那些前人所积累下来各行各业的精髓、知识、人生的智慧，才是真正的偷也偷不走的宝藏。年轻的谷主也让阿诺透过一个奇妙的镜子，看到这么多年自己毫无头绪挖掘宝藏的过程。很多时候，由于毫无头绪的挖掘，早就已经让这个地道随时有坍塌的危险了。阿诺忽然意识到，如果今天不是谷主让他有这样的看见，或许这一次进去，他就再也没有离开山洞的机会了。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好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像阿诺一样，这么的被荒废，这么的毫无头绪。好多的人都是这里挖一点儿，那里挖一点儿的，去寻求自己以为希望能够得到的珍贵的宝藏，但是却是一场空，因为这并不是上帝想要给我们的。世界上任何这些被我们奉为珍贵的，无论是时间、金钱、地位、才干，甚至是我们人生所追求的一切的享乐，都不过是像山洞里面的这些会让我们灰头土脸的东西。如果我们不知道人生有更高的追求目标和方向， 那我们的一生就会很快在挖掘的过程当中消逝殆尽，失去方向，我们甚至会被埋没在我们自己的追求当中。如果我们从小到大都不会来询问这位创造我们的主，我活着的目标意义在哪里，那我们就很有可能像圣经当中的雅各，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改名叫以色列，他再也不想要去抓取了，他要做上帝的儿女。因为雅各的意思就是抓取，而以色列呢，就是王子，神的儿子的意思。今天我们每一个都需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是要自己去过一个挖自己认为珍贵的宝藏的人生呢，还是我要先去询问我生命的创造主和守护主，让他告诉我答案，让他指引我前行，以至于我不会过一个自欺欺人的人生。我们今天如果要读新约使徒行传，我们会发现其中一个非常可怕的记录，就是撒菲拉和他的妻子欺哄教会就死了。那如果我们以为神是可轻慢的、可欺的，我们的一生也会在自欺和欺人的过程当中消耗殆尽，有一天我们也没有办法拥有那永恒的生命，活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自己活着的目标和意义吗？你知道上帝那么的爱你，他对你的人生有个计划吗？还是说你从小就要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活着，无所谓自己的目标和计划呢？千万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希望今天的小故事和经文能够带给我们提醒，让我们早早地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早早地学会来跟从他，早早地知道自己追求的目标和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行在光明当中，而不会像阿诺一样的这里挖一点，那里挖一点，虚耗自己的光阴。好了，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喽。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真爱住我家家长学堂的学习当中，我是您的同学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贵重宝剑的生命，我们要来看一看儿子的这个教育和成长，他们进入六岁到九岁的阶段，我们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和学习的。如果您家中有男孩，那你就会发现说男孩子跟女孩子的教育真的是大相径庭的，不仅仅由于他们的生理的构造，他们受造的不同，更由于呢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对男性和女性我们都有一些固有的印象。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带动我们自己的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把那些正确的、符合神心意的对男孩子、女孩子分别的教导，能够实践在教育我们自己的子女的过程里面。但是由于我们自己人性的缺失，我们爱的一个不完全，所以在教养他们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自己错误呢比成功的这种个案和例子要多得多。正儿自己就是这样，我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家都知道我的儿子今年呢已经是进入到16、17岁的这一个青少年的晚期，进入到成年人的初期的这个阶段。那就在他作为男孩子的最后这一两年的时间，我这个做母亲的还能做一些什么？我们作为父母亲还有机会能够更正我们在教养男孩子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错误吗？其实往往在我们回头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弥补过错呢往往要比防患于未然要难得多。所以呢，正儿就鼓励我们有小小孩的，甚至你可能现在刚刚怀孕， 那你就要提前来预备自己作为父母亲职的这一条道路当中的成长所必须的那些工具和知识的储备。这也是正儿鼓励无论你现在孩子在哪个年龄层，这一整套的课程呢，正儿都鼓励您要持续的忠心的来收听。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一段时期的男孩子的教养呢，叫做保健初磨期，特别强调的是刚刚开始磨造和打磨他们，所以千万不要过早的把我们对男孩子的一些生命当中的期许呢，过早的加在一个6岁到9岁的男孩子的身上。我们再来看看情绪的变化，6到9岁的男孩子他们的情绪变化呢，比这个6岁之前的情绪变化稍微有一些改观，也就是他们不会大起大落，不会变得像一个3岁的孩子一样的忽然之间就哇哇大哭，或者是尖叫，或者是用一种非常幼稚的方法来表达自己一些强烈的情绪。可是这段时间并不表示说他们没有情绪的变化，他们情绪的变化呢其实是很敏感的，但是他们从向外彰显慢慢的开始向内的去表达，他们可能有一些情绪会开始积攒，会隐藏，会积蓄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到了晚上的时间呢，他们会去进行一些情绪的处理。所以这段时间的孩子，如果我们可以在他们睡前去陪伴他们，去问问说，哎，今天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有些什么事情是爸爸妈妈可以为你祷告的，然后有些什么事情是你藏在心里面，然后现在特别安全了，你可以愿意与我分享的。所以很宝贵这段时间，如果我们能够和6到9岁的男孩子形成一种父母亲和他们之间的一种情绪表达的默契和一种团契的关系的话，他们会很容易信任我们，和我们分享一些他们不想在白天或者是与其他人分享的一些情绪。但是这段时间呢，正儿讲了，他们的敏感是往里面去的，所以你不要因为说，哦，他好像看起来没有一些害羞或者是尴尬的反应呢，我们就不去处理。就好像刚刚正儿讲了，当我的儿子去关门然后离开教室之后，我下课之后会需要专门去问他说，哎，儿子你刚刚还好吗？ Are you OK? 就是你还好吗？你有没有心里面觉得特别的羞愧或者是很无地自容？所以一直要他亲口告诉我说，哦，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其实可能他有处理过他自己的情绪。那即便如此呢，我们也发现说有好多的孩子是比较慢处理型的，有些孩子很快可以处理他们的情绪，很快可以表达，男孩子呢就比较慢，所以他们有些时候的这个处理情绪的过程甚至会持续到他们的青春期去，他们可能要好多年的时间再回头去处理他们6到9岁这段时间的情绪。因此我们要特别的在意我们是否常常在言语上面去鼓励他们，去肯定他们，不是去夸张的赞美他们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而是在他们实际的一些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去鼓励，去栽培，然后去激励他们。但是呢，特别的要小心，就是不要在言语上面批评他们，让他们常常有那种挫败的感觉，让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出息啊，什么都不会啊，或者很笨啊，或者让父母亲觉得，哦，你怎么越大越不懂事等等，这些话呢，我们需要小心克制我们在与6到9岁的男孩相处过程当中的这一些非常重要的地方。还有这段时间的孩子，其实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惧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真儿在制作喜乐灵城这一个每一天的亲子灵修节目里面，我常常会用一些小故事来处理这段时期的孩子他们心里面那些不可以为人道的那些惧怕。他们有可能怕黑，但是不敢说，因为男孩子嘛，男子汉，对吧？怎么有什么好怕黑的？可是这段时间的男孩子，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惧怕，但是又不敢去分享，怕黑呀，甚至怕一些小动物哈，怕一些他们在大人的眼中看根本不值得怕的东西，可能他们心里面会害怕，甚至他们还会怕被父母亲遗弃。因为这段时间的孩子，正儿讲了，他们情绪其实是敏感的， 如果父母亲在这段时间正好处于他们婚姻的七年之痒，哇，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争执的阶段，那这段时间的男孩子呢，很容易把这些情绪完全的埋藏在心里面，然后他们会自责，他们觉得说，哦，我父母亲争吵肯定是因为我，是因为我不够好，所以要是父母亲他们有一天会离开我，或者把我卖掉，或者把我送人，会有很多这种被抛弃的一些想象在他们心里面生根建造。如果父母亲不注意自己婚姻的栽培和维系，那这段时间呢，很有可能是父母亲的婚姻进入到一个冷战或者是危机的关头，而对六到九岁的男孩子来说呢，其实也正好是他们心灵里面最最需要安全感的这个阶段。这段时期的父母亲呢，千万不要只是沉迷于自己婚姻生活当中的这些挣扎，而忘记去关心你自己家中这个六到九岁的男孩子。不要以为说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去玩拼图玩游戏，他根本不在乎父母亲的婚姻到达哪种状态。实际上他们的耳朵非常的灵敏，他们的眼睛非常的雪亮，他们的情绪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最后一个他们的发展的就是他们人际关系当中的发展。在六到九岁的男孩子呢，他们其实非常的喜欢和小朋友在一起玩，而这段时间呢，他们已经有了亲密伙伴的这个概念，在他们游玩的过程当中会形成，这是我的最好的 the best buddy， 我的最好的伙伴，我最好的哥们儿，我最好的兄弟哈。你就会发现说，这段时间他们结成的友谊呢，甚至会带到他们成年的阶段去。千万不要误以为说，哦，他们这段时间呢不在乎跟谁玩，不，他们非常的在乎好朋友带给他们的这种接纳和影响。孩子们在这段时间因为精力旺盛，所以他们要参与在团体的活动当中，参与在球队，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竞技比赛里面，所以不要让他们只是在家里面关在他们的房间里面去学习啊，然后去做一些我们想让他们做的事情。男孩子在这段时间非常的需要一个团体的接纳，他们自尊心和好斗心也渐渐的在增长。所以你会看见啊，这段时间的男孩子他们在玩游戏，在家里面与父母亲玩游戏的时候，如果他们输了，他们会非常非常的介意，甚至会哭鼻子，甚至会心里面有这个怒气，有情绪需要去处理，这都是非常正常的。而在群体游戏当中，他们渐渐的能够对自我意识，然后对自己在群体当中的位置开始有一个定位，他们可能自己会发现，哦，我是这个做领袖的，我是老大，或者呢，哦，我是老二跟着老大的，然后是做一个军师这样的一个角色。不是所有的男孩子都是天然的领袖，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可以鼓励他们发掘他们是否有领袖的这个恩赐和才干。如果真的没有呢，也不要担心，因为他们可能是一个执行者，他们更容易去做事情，而不是去带领一个团队。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在群体的活动当中去发掘自己的恩赐和与他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连接。而这段时间如果他得到了他们价值感和这个认可的这个度特别的高的话呢，哇，他们就会建立一种很深的自信。不管他们是执行者还是领导者，他们都会接纳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也都愿意接纳他人与自己的不同，然后他就会拥有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一个朋友越多的男孩子，在这段时间他的自信心会越强，然后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呢，他就越不会孤僻，越愿意参与在群体的生活当中。所以千万不要忽略了他们的教会生活、群体的生活、社交的生活，以及他们友谊方面的需要。六到九岁的男孩子非常的有英雄感，他们乐于助人，非常的喜欢在团队当中找到归属感。那真儿就记得当时我的儿子在这一段时间呢，我特别的 鼓励他，也带领他每一年都去参与，比如说养老院的服饰啊，在街上我们去送一些的 care package， 就是爱心的礼包，去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让他感受到他在这个社会群体和神的国度当中的一个重要性。当别人看到一个小小的他，哇，八岁九岁的一个男孩子有这样的爱心去关怀那些身边的边缘人士的时候，这些人的眼中的肯定和对他的赞许远超过我这个做母亲或者是我家弟兄对他儿子的赞许。他会感受到不仅仅是我父母亲爱我，然后认同我，鼓励我，其实我渐渐地发现我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上帝造我是有他特别美好的心意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如同诗篇139篇所说的，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所以在这段时间呢，正儿跟您分享的要注意孩子的身体的发展，心智的发展，然后情绪的变化，以及在人际关系当中去发展他们，完全他们的那个安全感和认知度，以及在社会当中他们自我的这个认知和自我身份的这个认同，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今天呢，正儿跟您分享的就是在六到九岁的男孩子他们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所需要注意的。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正儿就要跟您专注在教导的原则是哪一些，从六岁到九岁的男孩子我们做父母亲该注重一些什么教导的原则呢？非常的期待您如约守候在家长学堂，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求你真理洗涤，洗我身心灵的罪孽，但愿生命自由运行，使我成为圣洁。愿你真理光照，看见我心中的幽暗，无法靠着品格善行得到上帝的喜悦。求你真理洗涤，洗我身心灵的罪孽，但愿生命心中的幽暗，无法靠着品格善行得到上帝的喜悦。天父，我愿分别为圣，恳求圣灵洗净使我得以称义，生命的分别为圣，我愿分别为圣，我愿分别为圣。